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2月21日星期六，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美国最高院裁决川普关税败诉。今天呢，我们给它分几个要点。第一，简单介绍一下裁决的内容。第二呢，是川普第一时间开了一个记者会。另外呢，美国政要还是有一些反应的啊，美国股市啊，包括美国第一时间余官出了一个民调，都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第三点，川普一看就怒了，那你不让我这么干，那我那么干。哎，我用那个122条款，那个还是允许我给你们大家征 10% 到 15% 的关税的，你能拦得住我吗？但问题是，这个122条款就这么好使吗？就可以让你随意的再给大家加关税吗？一会儿咱们分析一下啊。另外呢，下一个标题，毫无疑问，川普将面临着大规模的司法退赔潮啊，这个赔字还写错了啊，一会儿这应该是对的啊，司法退赔潮有多大，一会儿给大家描述一下。下一个标题，那就是现在川普面对的这个残局，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下一条，那作为美国民众是判输了，那我们能得到些什么呢？咱们给美国民众也算算账，到最后呢做一个总结，说说这场判决的意义。目前看呢，还是能说上几条来的。那节目开始呢，前边还是有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快速的给大家汇报一下。先说台湾，美国商务部在周四公布了一系列的数据，等于去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总额骤降了 44%， 跌到了211亿美元。而相比之下，来自台湾出口到美国的货品增长了一倍以上，达到了247亿美元。这也就是说，都往美国出口，台湾是在几十年来首次超过了中国。我们都知道中国以前对美国的出口那是非常重要的呀，现在台湾超过了中国，这是非常严重的啊。那整个的去年，台湾向美国出口占了自己总出口额的三分之一，大量的往美国出口，主要是半导体了。12月份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是127亿美元，在大幅度的下降。另外呢，是整个的去年全年，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减少了931亿美元，现在还剩2000亿，大数啊，原来都是3000多亿，现在还剩2000。而台湾对美国的贸易逆差翻了一倍，达到了1470亿美元。也就是两边对美国都是顺差，现在大陆呢还剩2000，台湾已经逼近1500了，现在都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所以说现在大陆对美国的贸易现在在大幅度的衰退，当然通过转口曲线救国还能绕进去一部分，但是说到直接出口竟然被台湾超越，这还得了啊，这是个标志性的事件。另外说说韩国，这件事做的也是够绝够狠。韩国国会的法治司法委员会，这跟台湾跟美国各方面一样，国会里边下边啊都有若干个委员会，说到一些提案先走委员会讨论，然后委员会通过拿到大会上大家辩论，最后投票，是这样啊。结果呢，他们在昨天通过了一个什么呢？限制赦免内乱叛国罪犯的赦免法修正案。什么概念？如果有人涉及到内乱罪、叛国罪，不得赦免，你就是总统也不能赦免。现在只是从法制委员会里出来了啊， 马上呢就要到大会去表决，在讨论的过程中，在野党国民力量的议员们在他们表决通过的时候集体抗议离席。你这奔谁呢？你这不奔尹锡悦吗？要奔死了棺材。原来尹锡悦办了谁啊？他办了李明博，他办了朴槿惠，他是总检察长的时候。当然后来他当了总统，把那两位都给赦免了，那就没事了。那问题是后边有没有人会赦免尹锡悦呢？现在他们把这条路都给你封死了。整个新法案的内容是禁止总统对这个犯有叛国罪、内乱罪的行使赦免权，只给的一个例外条款，也就是当所有的议员国会里五分之三以上同意的时候，你才能行使豁免权，也就是有60%的议员大家都同意，你总统才有这个例外赦免。哇，那怎么可能呢？你在韩国那种情况，一个党派火的时候能到40-50%就不错了，哪儿到60%啊？要关死你。好家伙，这次下手是真狠啊。另外说到日本，这儿家伙高市现在也长脾气啊，在第一个施政演说中公开点名中国、俄罗斯和朝鲜。原来你要说点名俄罗斯有，因为和俄罗斯有北方四岛的问题，俄罗斯平时也威胁一下点过名，朝鲜这是经常点名，你老被人家打导弹嘛，那个点名。公开点名中国，他是半步都不退啊，以周边军事胁迫加剧为由，明确强调国防刻不容缓，宣布在今年 年内要把这个三个安保战略的核心文件全部修改，改革防卫战略，为长期应战做准备。然后自民党发布了一个草案，为日本致命武器出口松绑，解除禁令，以后日本就可以往外卖武器了。它在很多的品种方面，日本在世界上那水平是很高的，那就可以往乌克兰什么的给武器了，好厉害。然后他讲，高市讲说，日本面临着二战以来最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强硬措辞抨击中国在南海和南中国海加大了以武力胁迫等手段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也在日本周边扩大并加强了军事行动。所以说我们要为这种长期的冲突做好准备，主动的从根本上强化自己的防卫能力，直接点名。那他现在2/3他还怕这个吗？真够厉害的啊。来吧，下边说说乌克兰。乌克兰呢现在明显已经完了，这场谈判现在就剩下表演了。华尔街日报呢援引欧洲政界知情人士的话说，说这场谈判呢事实上已经失败了，说俄罗斯在谈判中不诚实，他们试图利用他们取得在前线无法取得的成功，在前线拿不到，通过美国施压，他们想在谈判桌上拿到。他说现在这场谈判已经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一个说服川普，说现在乌克兰问题已经不是在讨论结束战争的问题了，现在都变成呢在跟川普这儿说服他，在表演。什么意思呢？谈判双方现在都努力在达成一个目标，那就是不要激怒川普，以免他通过制裁俄罗斯加大压力，或者是减少对乌克兰的援助。哎，都在川普那儿表现，你看我还积极谈呢，实际上谁都不让步。但是呢你要说谈，那我也去，哎，就是让川普看着不赖我啊。现在这样的话可不是因为我，因为都怕川普跑到另一边来大力的帮另一边，现在呢两边就剩下这么一个表演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泽连斯基在和他那几个贴身的顾问，就是谈判团队刚回来，在这个会面中最后他表示谈判实际上已经失败了，乌克兰现在要再制定3年的作战计划，再准备打3年。 然后美国战争研究所的消息，俄罗斯那边呢说普京正在为宣布总动员令在做准备。什么概念？普京到现在打了四年了，他还没有发布全国总动员令，到现在都是老少边穷地区的那帮穷哥们儿，哎，为了几个钱儿到前线去打仗去，当炮灰去。真正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帮人，人家可没去呢啊！这个要下了总动员令，全国征兵，举国之力跟乌克兰拼了。所以说到现在他还没走到这步，现在看他也做出了这么一个姿态。另外，《经济学人》呢也写了这么一篇东西啊，简单的概要是：那现在什么情况？他讲，川普已经不再对乌克兰和泽连斯基拥有影响力了。说美国迫使泽连斯基接受不利和平条款的能力已经耗尽，为什么呢？现在武器供应都是由欧洲在运输，对美国情报的依赖程度已经降得很低了，而且和美国这边的资金也大幅减少了。特别是如果要达成协议，美国未来提供安全保障，这事儿必须要交美国参议院来批准，而不是完全指望川普的个人了。所以说川普个人对小泽他们的压力和影响力已经大幅的降低了，人家可不听你的了，你给我什么呀？我听你的，你给我什么呀？所以说现在啊，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英国国防部呢做了这么一个宣布啊，英国的国防采购大臣在一个E5国家国防部长会议后，他讲将再向乌克兰提供超过170亿英镑的军事武器援助。200多亿美金啊，你美国给什么了？你美国现在啥都不给了，看了吗？这帮打伊朗英国不参与，在乌克兰这儿一下砸大钱。梅尔茨在去北京之前，前两天这不是也在会上讲吗？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全力支持乌克兰，倾囊而出，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刚才说到日本也有，韩国时报也做了报道，说韩国现在准备加入由北约主导的乌克兰武器采购联盟，不是说有一个大篮子吗？大家都往里搁钱，韩国这已经非常晚了，到现在再不参加这就不行了啊！在最后时刻他准备参加，这是叫现在乌克兰这场战事的一个最新的报道啊！整个就打吧，没戏，谈不成啊！这跟我们的判断是一致的啊，不可能有结果了。来吧，咱们下边说说伊朗。伊朗呢这个回合比较激烈，金融时报的报道，伊朗外长表示说伊朗呢正在向美国提交协议的方案，这也是近期川普施压的一个重点。前两天不把框架谈完了吗？要说到具体内容的时候，前两天的结论是各自回家去汇报，汇报完了以后，哎，互相给大家提方案，然后找地儿再约啊，咱们再讨论细节。现在是伊朗呢，你不是要揍我吗？他主动提供了协议的框架，说川普最近加大的外部压力就是希望伊朗对你要给我方案的内容你要慎重，你不能漫天要价，不能胡说八道。现在川普呢很明确，为了应对中期选举，他最想要的是在炮口下屈服的伊朗，而不是真的要毁掉伊朗或者是颠覆伊朗政权，这三下两下也做不到了。所以说如果伊朗能够主动的在协议里边放下姿态求和，那将是川普的一场胜利。但最终这个协议到了美国那儿，马上就有下文了。美国特使维特科夫拒绝了伊朗提出的框架协议，而且讲维特科夫甚至拒绝就这个方案进行进一步的谈判。你不给我了吗？一看不行啊，那谈什么谈？不谈。那这个提案是什么呢？咱们看路透社摸上来的报道啊，伊朗方面讲呢，我停止铀浓缩三年， 那以后呢，然后我把浓缩倍数限制在 3.67%， 就比美国说的那翻一倍，那离现在这60啊什么20那个要低很多了。 3.67% 这是第一个啊。然后在美国的监督下，稀释现有那400公斤浓缩铀，或者呢把它运往俄罗斯，这是第二条。第三条呢，保留弹道导弹，但仅限于用于防御，这是他的原话。然后停止公开质疑以色列的生存权，我们不再说了。然后停止对巴勒斯坦各组织的军事支持，都做了保证。然后呢，通过瑞士斡旋，美国将获得伊朗石油销售 5% 的佣金过路费。那你得解除我制裁嘛，你解除我制裁以后，我卖油给你抽成 5%。 刚才这就是伊朗外长拿出来的这些条件，这比他们在媒体上公开做英勇状表示的内容要多得多呀。好家伙，这可以了，这态度。但是美国方面表示这远远不够，就凭这个来连约下次谈判的资格都不具备，你再想想吧，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就这么一个地步，到现在这事儿没商量。那路透社有一个独家的报道，美国现在正在制定针对伊朗的多个打击方案，现在搞了好多方案供总统来选择。首先这里边有消灭伊朗政权的关键人物和指挥层，然后还有彻底改变伊朗政治体制的方案，还有打击他的指挥中心啊，重点要打击负责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的那些指挥官。但是官员们讲，这些计划的实施他们需要大量的情报资源，现在呢还不知道美国是不是掌握这些目标的确切的位置啊，最后炸死很多老百姓，这你就说不上了，对吧？所以说呢，哎，这种计划，我一天能做仨，这有什么用啊？你有情报吗？你有确凿的东西吗？这是美国这边啊。那伊朗呢，在给联合国安理会写了一封紧急的信，他讲，如果我们遭到攻击，那敌对势力在该地区的所有的基地设施和资产都将是合法的打击目标，美国将对任何不可预见和无法控制的后果承担全部和直接责任。以色列呢，严阵以待，准备和伊朗开战，全国各地都开放了避难所，医院已经转入地下的应急模式，现在一些避难所的防护室等等都在开放当中，多家医院已经把停车场改造为了紧急治疗区，就是那个地下的那些停车场现在都开始在行动。按说伊朗提的这个可以再谈呐，人家这个要价严格讲比以前大幅降低了，你有什么不满意你提出来，为什么美国特使现在连提都不提？不行。为什么现在你比如说原来10分的话打伊朗，川普大概的情绪是3，到现在我认为已经到5了。为什么？就因为下边我们要说的这件大事儿，因为关税案的败诉，现在拿伊朗出火，拿伊朗找面子这件事儿大概是挡不住了啊。这个呢现在他已经管不了这个了啊，他现在呢那就要抽他了，要不然这脸捡不起来啊。所以说现在打伊朗这件事儿，按说这态度还凑合呀，都不谈了啊。所以说大家做好准备啊，下周末或者是明天要干一把，这都有可能的啊。所以说现在啊，这件事儿已经升级了。来说我们今天的重点，美国最高院裁决川普关税败诉。先说第一个要点，裁决内容简单说，美国最高院6-3做出重大裁决，川普援引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对全球多国实施的大规模关税整个的措施越权。首席大法官罗伯茨 在多数意见书中写道，制宪者并未将任何科税的权利赋予行政部门。当总统主张拥有无限金额、无限限期和无限范围的单边关税权利时，他必须获得国会明确的授权。美国宪法征税权在国会，不在白宫，这是说的非常明确的。最高法院认为，说到那个经济紧急状态，没有明确授权总统征收关税，仅允许规范进口，不能被解释为赋予全面的征税权。宪法规定征税权属于国会，实际上他就把基层的那个贸易法院和上边的上诉法院的结论他给复制粘贴了一下啊，人家就是这个意思。在整个的表决中，三位保守派大法官站在了这边。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他是保守派的，由他主笔写了这个多数的意见。另外两位保守派大法官戈萨奇和巴雷特也都站在了白宫的对立面。老实讲，做出这么一个裁决，而且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没有任何，原来我们老担心他可能啊会加一些附加条件，因为他毕竟是美国的最高法院，他不是世界最高法院。因为这个裁决一旦做出，美国政府将付出血的代价，会不会有所包庇啊，有所包容，到目前看没有。啊，我们那老听我们节目的都讲，我相信绝大多数的朋友也都认为川普这场官司是必输无疑，但是就是输多少啊，最后呢能不能给留件内衣啊，别输得太惨啊，结果连这个都没有，这个确实是让人出人意料。所以说前一阵那四篇文章，哈佛和斯坦福智库的那个分析啊，大部分关税都是由美国人来承担，然后是关税研究所大智库啊，也是这个路子，然后是纽联储，然后是美国的国会预算办公室，连着这四篇文章，就在这宣布结论之前，我认为这个对说服这些大法官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因为他们也不是经济学家嘛，这么多重要的智库最后都表态啊，实际上这是给老百姓美国人征收的一个消费税，这个就没有退路了啊。来吧，下边咱们说说第一反应。刚宣布的时候，川普在干嘛呢？正在白宫和各州州长举行闭门会议。结果这儿刚说没几句，有一个助手上来递给他一张纸条，因为大家都在等着那个那边的判决呢。然后川普就问怎么了，这么说是败诉了吗？他就问一下那助手，那助手立刻说是的。当时州长们看川普呢，他还是努力保持着表面上的平静啊，当时是说了这么几句啊，说这个裁决呢是令人不齿，当时呢是爆了两句粗口，但是还没有特别的离谱啊。说了没几句，最后后边本来和州长们还要聊聊，还要互相问答，这就没有了，他就离开了。他说我马上啊要开那个记者会，他就提前离开了。这是当时的第一反应。最后到了记者会上，记者问他说你是不是对这个裁决结果感到意外呢？川普回答是，是的。他竟然对这个结果感到意外。这有啥好意外的？在最后时刻判决宣布前，预测盘都将近八成认为他会输，他不这么认为啊。最后呢，他在发布会上一度说话啊，显得是非常的愤怒，最后有一度是大喊大叫。啊，其中有那么一段了，明年我要收9000亿，他们竟然不让我干，你们能相信吗？ Can you believe it? 啊，这尖声的在那儿吼叫啊，他的内心是非常的狂怒的，他一直在努力控制啊，但是呢是暴怒。然后讲的那话就没好听的了，这些大法官是我们国家的耻辱， 这是美国宪法法院，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啊，三权分立啊，他认为这是国家的耻辱。他说有些人呢认为他们是在搞政治正确，说这种情况在最高法院中已经发生了太多次了，说这帮人只是共和党内的名义共和党人和激进左翼民主党的傻瓜和哈巴狗，说他们非常的不爱国，也不忠于我们的宪法。最高法院大法官不忠于美国宪法，他的反应非常的激烈了。很明显呢，他对这个结果事先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真的是很意外。你不是装的啊，你比如说原来我就觉得不行，现在呢我只是应景说几句，他不是，他真的是很动感情。为什么？我认为他周围的那个信息茧房真的是坑了他。你比如说美国经济现在明显不好啊，大伙儿都跟他说挺好的，他真的信。然后他在那边说这个，然后下边的美国选民我们看到怎么不一样啊，这种事实的背离会使人们更恨他，更讨厌他，他自己茫然不知，真的是有可能啊。为什么这么意外呢？这么生气啊？那说到第一时间，副总统万斯是怎么说的呢？更逗，简单明了。他讲啊，最高法院阻止川普总统动用紧急权力对贸易伙伴征收全面关税，此举是违法行为。最高法院违法，这就是副总统说的话啊。然后美国总统说的是哈巴狗，不爱国，不忠于我们的宪法。那现任副总统这么说，前任副总统怎么说呀？应该说早晨我看到的这个消息的第一个人就是彭斯，他发完了以后，我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彭斯的说法。他呢也写了一大段了，这么简单的几句，说今天的裁决结果是美国人民的胜利，也是美国宪法所保障的权力分立原则的胜利。他说随着这项历史性决定的做出，美国现在可以重新按照美国宪法的规定和自由国家开展自由贸易了。彭斯的这个帖子今天被大量的转发。那市场的反应呢，我看看今天现在啊，现在呢道琼的应该是盘后期货现在是涨了232，涨了 0.47%， 标普呢是涨了 48.6%， 涨了 0.71%， 可以啊，我们留着这个网页一会儿看看。一开盘就涨啊，一开始是横盘整理没怎么动，一宣布以后立刻涨啊，当然涨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市场呢对这件事儿还是比较乐观，还是站在积极的立场啊，认为这是个好事儿。啊，最高法院的判决是好事儿。然后 YOUGOV 他竟然做了一个快速的调查，他调了2000多个人，你是否赞成最高法院推翻川普政府征收的大部分关税呢？答案是赞成的有 60%， 反对的有 23%。 在这里边共和党人支持的 30%， 反对的 55%，也就是他川普关税的净支持率是25%，反对最高法院这个啊，大部分人还是支持川普收关税的。而民主党人呢对最高法院的决定88%赞成，6%反对，对最高法院的净支持率达到了82%。关键是中间选民呢，赞成最高法院的是63%，反对的是27%，对这个最高法院的决定净支持率是36%，啊，共和党人是反对了，啊，这是整个啊，无论是政界、市场和民调第一时间的反应。那下一个要点是，那到现在还剩哪些关税呢？整个裁决并没有推翻他所有的关税啊，你比如说呢，根据法律对钢铝啊加征的这些关税还是有效的，但是他们推翻了两大类的关税。第一个按国别征收的对等关税，就举着那大板子那个全完，这里边对中国关税那大板子上写着多少还记着吗？34%，没了，中国这件事儿已经没有了啊。 然后对其他国家不是10%啊什么的，15%那都没有了啊，那个就全都违宪违法。然后呢还有一些他根据这个紧急状态给别的国家加的那些临时性关税，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为什么？因为芬太尼这里边有加的25%的关税啊，中国还剩多少？我还剩10%吧，都是因为芬太尼这件事儿。这个关税呢就是用的紧急状态啊，也没用301也没用232啊，这个呢也都作废了。那你想想现在中国还剩什么呀？中国除了那个第一阶段，就是他第一任期，当时不是有一个301条款吗？国家因为中国给补贴嘛，给出口退税，另外操纵汇率啊，他当时有很多的啊罪行啊，所以说第一阶段那个20%上下那个关税还在。那个他们早适应了，早吸收了，等于第二任期加的所有的关税全免，到现在为止全部非法啊，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也就是目前剩的232关税、钢铝，这是因为国家安全；301，这就是对中国那个啊不公平贸易行为，就这两个留下了。另外，根据其他的法定权利征收的一个小部分关税。原来他跟什么欧洲还是跟哪儿有汽车呀，有什么的，那个数额就很小了啊，那个就不提了。现在就剩下这两个啊，现在还保留啊，现在还保留。那川普就急了，那我收不着关税了，在记者会上立刻宣布，我要推出新的关税措施来回应最高法院的裁决。首先，所有国家安全的关税继续有效，232那个有效啊，这个是没问题。所有现行的301条款的关税继续有效，这个也没问题。然后根据第122条加征10%的全球关税。原来那个都没有了，对等关税都没了，我用122条款再给你们都加，普征10%。另外启动新的301贸易调查，这是他的权利了。他明确讲啊，今天我将签署行政命令，在现有关税的基础上再征收10%的全球关税，也就是根据122条款我要再征来补，你把我对等关税给打掉了，那我在这个上面我要重新来。在这里边呢，他有这么一句话，我仔细的研究了一下。我们要在现有关税的基础上额外征收10%的关税。那个现有基础是什么意思？这句话什么意思？是在现行的啊，台湾15%，日本15%，是在这个基础上吗？不是。大家注意啊，已经裁定刚才说的那些关税违宪了。所以说现在说的在现行关税基础上说的已经不是这个了，川普故意在打马虎眼。那现在说的这关税基础是什么？是在整个这次贸易战之前的那个关税基础，也就是在去年四月份之前。那时候美国对全世界的进口关税是多少呢？咱们简单平均一点，3%多那么一点儿，就那么多。在那个基础上，他说呢，我利用122条款再加10%啊，是这句话啊，准确的意思应该是这样。那下边我们就聚焦到，嚯，又跑出一个122条款来，这东西这么好使吗？这是什么东西啊？简单说说，我查了一下法律原文，122条款是这么写的，允许总统再出现严重国际收支赤字的时候，两个动作，临时加征关税，最高15%，总统有权。第二，实施进口配额，我可以限制你进口的数量，前提是严重国际收支赤字。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美国总统可以救自己的国家，可以采取这个临时措施。 这里边呢有两个硬限制，第一，关税的上限不能超过 15%， 第二，整个采取这个时间的上限不能超过150天，啥概念？五个月啊，这个也就这样。那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当时1974年美国设这么一个东西，原本是让它做一个短期止血的工具，并没有打算让它做一个长期的贸易武器。而且当时的条款里是有一个漏洞，有一个 bug 的，也就是法律条文的本身没有明确写不得连续使用。什么概念呢？我到了150天，我停两个小时，到期了，结果宣布停止，两个小时以后我再次宣布，可不可以呢？严格讲是可以的。那也就这么说，那川普这又成了这个，那我就老给你加着 15%， 它上限是 15% 啊。那现在日本台湾上不都 15% 吗？那等于没有任何改变，而且五个月一到期，我等俩钟头吃顿饭的功夫，下午回来又给你加上，那不是一样吗？你看这川普张嘴就来 10%， 说加就加，那这个122条款真的这么好使吗？真的这么随意吗？和以前一样，我想干谁就干谁，我想怎么使就怎么使吗？这件事儿现在变成了问题的核心和关键。咱们说说这个啊，首先，那真的这么好使吗？它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必须通知并接受国会的监督。你要用这个，你要向国会来报告理由，你为什么要用，你得通报国会。不一定让国会批准啊，我就告诉你我现在有这么档子事儿，我为什么我用，然后要接受国会的审查，你怎么用，这个理由对不对？如果国会认为你这个不对，国会可以通过立法，通过决议来终止你这个措施，你得到国会商量，国会不同意，这事儿你还干不了啊，这是要有国会的监督。但现在呢，这条不大好用，为什么？现在俩会都在他手里嘛，国会有点形同虚设，所以说在中期选举之前，这一条基本挡不住川普，这122他就这么用了，这是一啊，在国会这儿要想挡也得中期选举之后了，这是第一。第二，面对司法挑战，大家注意啊，这东西不是漫无目的，我想怎么用怎么用，使用122条款它有触发前提，那就是美国遇到了严重国际收支赤字的时候，总统才能临时使用，这是这个法案的原文。那什么叫国际收支赤字严重，这什么事呢？当时我查了一下这一条的法律背景，122条款是为这些情况做准备的，美元遭到了大量的抛售，美元有点守不住了，外汇储备枯竭，汇率崩溃，资本大量外逃，美国已经无法为进口融资，符合这些情况的时候就可以定义为严重国际收支赤字。说到这一条，1974-70几年立的法就用过一次，1971年的美国美元危机，当时就上演了其中的一条，当时的使用者是尼克松总统，就用了这一次，符合刚才上边说的五种情况的其中之一。那现在美国处在这个情况吗？处在这个严重的危机情况吗？那有朋友说了，那美国现在有大量的贸易逆差，难道不符合这个条件吗？对不起，不符合。美国长期存在商品贸易逆差，同时又存在大量的资本账户的顺差，因为有大量的资金流入美国嘛，美国股市还是天下第一嘛，所以美国的总体的国际收支是结构性平衡的，这已经是美国经济的一个常态，不是紧急情况，不是突发情况。你要说08年金融危机或者是怎么样出现那种，那是啊，现在这个不是赤字，这已经 N 多年贸易赤字了，那这是一个常态啊。所以说贸易逆差本身不代表着刚才说的严重国际收支危机。 也就是说什么，川普你用这个，你前提是不合法的，你根本没有在那个情况下，你刚才前面你收对等关税，你不具备经济紧急状态赋予你的权利，判你违宪。那现在你用122，完全也不符合当初设立这个条款的触发条件和前提条件。也就是这次你硬要用，那也就是在判定你对等关税违宪之后的又一次违法。国会现在管不了你，但大批企业会立刻起诉，因为你根本不具备使用这个条款的前提条件。那法院就会问你啊，是不是存在真正的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呢？现在是不是严重，美元已经严重不稳定了，存在大量资本外逃，融资啊，外汇出现了严重断裂，有这种情况吗？没有，你凭啥用这个？这是当时救命的一个紧急临时性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单纯的贸易逆差是不能通过司法审查的。那我就硬干怎么办呢？那无非就再打一轮官司呗，那就是又一个关税案。那要拖多久？咱们看这次的关税案，这是第一次啊，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这个时间，因为很多人到最后也认为会不会屁股决定脑袋，这六位保守派大法官会不会无条件支持川普，人们还是有疑虑的啊。而且呢也是第一次判，他们也花了更多的时间。说到这一次的世纪大案，大家您知道花了多长时间吗？在美国司法系统，从2025年4月14号开始到2026年2月20号结束，10个月的时间，川普这关税案的世纪大案就把他判下来了。10个月的时间，这可太快了。下一次这判这122会更快，结局川普还是赢不了，最后美国还会在全世界继续丢人。为什么？你又给全世界征税吗？把美国的信誉再糟蹋一次，最后怎么着？你还要再赔钱。你这次你赔，那下次你还得赔。所以说，说到这122，不像他说的那张嘴就来，而且150天以后吃顿中午饭，我还可以再使无限循环。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没有这样的事情，咱把这事儿给说清楚啊。那还有其他工具吗？那就301条款、232条款。但说到这个，一个国家安全，一个是贸易不平衡啊，这在背后都是有严格的法律程序的。你比如说到国安问题，说到不公平贸易的问题，你得先立案调查，调查完了以后有调查报告，你调查上来的东西准不准确，对不对啊？还要开听证会，你得过这些听证会，你不能瞎写一个报告，那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你过得了听证会吗？整个的过程需要几个月一两年的时间，那不是像川普说的啊，你加拿大做广告挖苦我，我给你加关税，没有这么立竿见影，说干就干，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而且数额也不是你说多少就多少，这是要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的。所以说301和232这是很复杂很严密的一个调查过程，这没那么硬讲啊，说干就干这不行。那你说我就想这么干，那没别的出路，最高法院说了，你得向国会申请授权。那我两院都在我手里呢，那我让国会授权给我不就完了吗？众议院它真的是有可能，但在参议院为什么不可能？多少？60票。这是重大项目啊，在美国参议院是有这样，凡是重大议题一定要2/3，就是60票。啊，不是2/3，就是60票。你到得了60票吗？你现在只是微弱多数。那共和党对这件事难道没有共识吗？没有共识。前几天在众议院，因为给加拿大加关税这件事儿，多少个共和党人跳到民主党那边给否了，最后这案子现在已经奔参议院去了。当然川普最后一定要否决，那也现在也用不着否决了，因为连根拔了嘛，你过不了60票。所以说这个国会授权你拿不到， 无非你现在就是通过一个简单程序把那个冗长辩论，就那个60票的规则你把它废了，这样51票你就可以过。问题是你敢吗？前边预算案当时川普就说你把那60票给废了，也没敢，最后宁可政府关门。多数党领袖图恩也不敢干，现在这个拯救美国法案你60票给他废了啊，咱51票就行，到现在也不行啊，你绕不过去啊。为什么麦康奈尔那帮人死活不同意，你过得了吗？你过不去啊，所以说你根本做不到。那现在川普呢，现在严格讲12条款他是可以愣用啊，但是呢你早晚的结局还是输，最后收上来那点税还是要往回赔，那个干等于白干，最后的结局还是丢人，跟这次是一样的。靠谱的就是232条款、301条款，但那个严格的那种法律程序，你愿意走你就走吧。所以说盘点过后大家都听明白了，这次的判决川普毫无疑问是遭到了重创。大家听听他那记者会，有一度就开始那嗓音都尖利了啊，在那破口大骂。所谓的给大家加 10% 的关税，无非是从一个违法走向另一个违法，前提理由同样站不住脚，人们一起诉最后照样输，钱也拿不到，最后还是全数吐回，照样赔钱，就这么一个结局了。而且你一旦输掉中期选举，你用这个122也没用，国会会立刻把你打掉，到那时候不光法院了，国会这儿你也过不了，你等于就瞎折腾，122没那么好使。那最后就剩301和232了，那川普关税大棒的火力我认为还不到以前的1/5了，因为这两项都是针对具体行业的，你比如说钢铝、芯片、药品，对吧，这些东西你一打一大片呢，全世界的各个厂家都受影响，你要加你就都加呗，汽车你愿意干嘛干嘛，你不是针对个别国家的。川普对各个国的那个威势到现在我可以这么讲荡然无存了。前一阵为什么大家听美国的，你不听他的，他给你加 25% 关税，他说给你来就给你来啊，你没招啊，对吧，各国政府都是在各国的商人，都得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那川普这么一弄，你政治人物也不敢跟他硬来，硬来完了本国商人能饶了你吗？所以说都怕他。你现在你没了这个，你告诉我我为什么还怕你，你能把我咋地，不就是这样吗？所以说到现在川普这个已经手里那根棒子让给拿去了。那下边就是司法退赔的浪潮，这次呢最高法院只管宪法问题啊，你或者管它叫宪法法院也可以啊，它只是解决和宪法有关的一些争拗啊，它管这个。所以说这次裁定你败诉并没有自动退款关税的相关的决定。最高法院倒是讲进口商呢，你们可以通过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到那儿去提出索赔，因为我们就管宪法问题，我们就管原则问题，具体怎么赔钱那是你们下边的事儿，这不归他管啊，这不是宪法问题啊，所以说这是后边的事儿。那现在美国商务部第一时间啊，现在也讲尽管最高院已经否决了这个对等关税措施，但是呢在一段时间内美国企业对不起了，你还得继续缴纳关税，因为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需要数周的时间才会正式通知这些进口商这些关税不再生效，因为他手续啊电脑啊他调整不过来，所以说对不住啊，最近你们还得往上交，交完了将来打官司我们再赔你。那什么时候赔啊，说下级法院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裁决建立一个退款的机制，那没辙啊，这么大的车想停停不下来啊，它有它的惯性啊。那说到退款到现在已经收了一年了，那原来的关税你还得交啊，那只是现在对这个多收的关税，你原来的301中国那个对吧，原来那3%几跟各国的关系那你还得收，只不过是把多出来的这部分要退，有多少呢，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这是川普所谓的母校啊，我也不知道他真的在那儿上过没有，人家给做出了一个预估，这个数字在1750亿到1790亿美元之间。这对美国商务部来讲是一笔巨大的财政损失，要退给人家。退款过程肯定不会很快了，现在在国际贸易法院那儿前一阵提前起诉的，前一阵都谁啊，沃尔玛什么的，他们都提前起诉了，现在已经有超过1000个案子在那儿落着呢。就这些案子，贸易律师讲就需要一两年的时间才能完全解决，所以说短期内还拿不着钱。那总共有多少呢？根据美国海关和海关保护局的资料，截止到12月，根据这个紧急状态征收关税相关的美国的进口商，您知道有多少？您说一数。30万。现在报名打官司的现在只有1000多，全部受到影响的有30万。我在推特上关注的一哥们儿啊，他在美国是一个小型的进口进出口公司吧，他也进口，他也交了很多的关税。今天就明确讲，我马上就起诉。他是那30万之一，他尽管数额小，慢慢打呗，对吧？因为都是按利制国家，前边的你都赔了，到我这儿你跟我废什么话啊？你赶紧给就完了呗。所以说呢，只要有一个案子破了，你就个个破。所以说呢，他也准备啊，他算了算，大概得有能弄回10多万美金来呢。哦，一辆好车呀，那为什么不去呢？所以说鼓励大家啊，这30多万进口商赶快的。另外还有一个事儿，海关有一个保税市场，这里边有好几十亿美元的保税抵押品和担保的款项，同样面临着退款。这谁管着这笔呢？保险公司。在下边这个季度里边，这保险公司将是一个非常头疼的季度。对不起，给人赔钱，给人退钱啊！这是目前这个退赔。那现在川普面临着怎样的一个残局呢？先说一句话总结：川普庞大的关税体系到现在已经崩溃了。尽管他可以用其他的法律措施慢慢的再重新构建它，但当初那个迅速强大有力的那个版本已经彻底崩溃了。那122那个，那就是为了脸面，他就是那么说啊，那个不好用啊，没那么想干嘛就干嘛，没那么回事了。你弄完了以后将来你也得赔，你还是丢人，那没用那个。说到川普的局，现在对外，川普这一年对外最主要的武器就是关税。除了这个，请问别人凭什么怕你？凭什么听你的？不就是因为不听你的，你就要给别人加关税吗？除了这个，你还有别的辙吗？你没有别的招了。所以说，那现在这个没有了，那我凭啥怕你？这个大棒被夺去，后边的事情将超级复杂。现在第一时间啊，世界各国现在还都没表态呢，现在都在仔细的研究，我估计都现在紧急在开会呢。首先，川普面临的第一大问题，去中国还怎么去？去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干嘛？贸易战停战一年，延期一年，对吧？这是他们宣布的。那现在连这件事儿都没有了，除了第一任期那个不到20%的那个301关税，今年所有加的都没有了，芬太尼什么的都没有了。你就算啊，那我现在就用这个122条款给你加10%，那也无所谓。因为什么？全世界我们都拉平了，我们都一样。原来我中国不行是什么？越南是10%几，我是34%，印度是18%，台湾15%，我是34%。我一下丧失了和你们公平竞争的权利，我是受不了。那加十就加十呗，全世界都一样了，我还怕你？我跟你有什么好谈的？全是第一任期那301那20%的关税，我们都吃下去了，都已经适应了。所以说现在没有贸易战了， 我跟你有什么好谈呢？咱俩凭什么火儿无从停起了？我跟你谈什么呀？咱俩论交情，你也别套近乎，我跟你没交情，所以说这个就没法弄了。另外呢，现在川普逼着大家国会的立法呀，往我这儿投资啊。你看川普很鬼啊，他原来他不让大家为那 15% 立法，他为他那个什么4000亿美金、5000亿美金投资逼着大家给他立法。一样啊，韩国这马上就要弄，日本这又答应了啊，这个台湾立法院这不是也说要排期，也要搞这个吗？你告诉我为什么大家要去给你投资啊？为什么这么做？我投给我自己不好吗？你看川普之前，你韩国不给我弄是吧？问加 25%， 前一阵威胁日本也流露了，如果那事儿你不兑现，加 25%， 这不就是关税吗？现在这没有了，那我国会立不立法，你又能怎么样？我不听你的，你能怎么着我？对吧？你能咋地我？咱们都是盟友，你还能跟我撕破脸？所以说这事儿没说嘛，对全世界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你别看这现在此时此刻大家都不吭声，所有的人都在研究呢。没有了这对等关税，人们这胆气就壮了。为什么？因为现在大家知道了，美国原来还是一个讲王法的地方，你川普不能为所欲为。那因为有了这个，未来世界怎么样，我一时片刻啊，我是无法想象的。所以说川普对外这个局现在已经彻底残了，已经彻底烂了。那说到对内，这原来说三权归一啊，白宫、国会加最高法院，到现在突然裁决失败，而且是在他的核心政策上，这可是一次罕见的挫败。可以想见，美国的司法独立在整个美国的这个制度的核心地段还在坚强的、顽强的存在，一下把川普在中期选举之前打掉了他最重要的经济事务权，这个太重要了，这是川普整个经济政策中的核心，把它给打掉了。关税是川普整个政策大饼的关键中的关键，没了这个，那下边减税所有的政策全都飘起来了，失去了根基。美丽大法案那里边有很多减税也都变得没有办法自洽了，等于借钱给大家减税，那傻子都会干，那还用你吗？关键是对选民的承诺基本上也崩解了，那现在川普的脸面彻底掉地上了。原来自己在竞选大会上说的，我给他这中国加60关税说了半天，打一开始对不起就是违宪的，从一开始你宣传一直到你真的操作实操，最后到现在我告诉你，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就是不该干，就是违宪的，所以说那脸是掉地上。特别是川普这一年给美国因为这件事儿造成的国家形象和信誉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等了这一年，这一场大乌龙把全世界闹得鸡飞狗跳，最终你违法违宪全不算数了。刚才说的是川普的脸面，那现在请问美国的脸面现在怎么算？现在美国的脸面算什么？对吧？现在呢，内外川普都面临着这个残局，就看他怎么解怎么了啊。那下边说说民众在这里边得到些什么呢？这次判决一句话结论，即使这些企业进口商因为关税被推翻获得了退款，消费者也拿不到任何的钱，像沃尔玛这些企业是不太可能给大家来退款的。最终美国众多的进口企业可能会拿到这超过1000多亿的啊，整个的这些关税，但对不起了，这一年半年多吧，美国消费者他们已经承受了这些关税，他们已经买单了。你退还关税就退还这些进口企业，不是退还给消费者，最后怎么着，进口企业还赚了一笔，他们还赚了一笔钱，赚的谁的钱？消费者。 最后消费者什么也没有，这些中间的进口商人家还发了一笔财。之前讲嘛，卢特尼克那儿子一直收这个关税权，因为有了这关税，你给政府交了多少？你比如说我交了100万，好，将来退不退？现在因为没判决，你也不知道。你不已经交了100万吗？我现在给你25万，给你现金，你把那100万的债权给我。将来啊，那一判书，我去跟他打官司，我至于能要回多少了，你就别管了。你拿走25万，有很多人，卢特尼克他儿子，这还是圈内的人，他们一直知道这事儿过不了，他们一直在底下做这个脏买卖啊。可是作为老百姓呢，那你没辙。没有退钱，但是对老百姓的影响也是实在的。税务政策中心第一时间做了一个评估，也就是如果这件事废了，那今年美国家庭将节省超过1200美元。哎，今年你就别当韭菜了，你今年就少付这个消费税了，等于这省1200美元。你要说前面那半年我花的那钱呢，我多花了1000多，对不起，没人给你啊。到现在的结局就是，说到关税，川普讲本意是想让制造业回流，结果前一阵大账算下来，美国却失去了10.8万个工厂的工作岗位。说到关税，原本说是为了取代所得税，但今天美国的所得税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关税原来他们讲本来是让其他国家来承担费用，结果现在四大报告至少90%的费用全是由美国公民在承担，剩下那5%是由企业在承担，外国公司企业人家承担了不到5%。结果现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这些行为全都是非法的，结果老百姓一分钱也拿不到，这就是老百姓的结局啊！你们投票选了这个人，最后你们一分钱都没有。那说到判决的意义，Newsweek 他做了这么一句话的评价，说对于川普总统而言，这是极为艰难的一天，因为就在同一天发布的新数据显示 GDP 增长放缓，通货膨胀加剧，而且最高院还废了他的关税，所以说这一天他是很难受的。先说第一个， GDP 怎么了？数出来了，美国2025年的 GDP 增长了 2.2%， 这是川普任期低于2024年的 2.8%。 第四季度的数据也刚刚出炉，川普在人家这统计局公布之前40分钟他提前给漏了啊，这是严重违规的，但是没人追究了。结果呢，第四季度当时 GDP 的预期是多少？超过 3%， 实际的数据是 1.4%， 是2年以来最第二差的一个成绩，就是倒数第二的一个成绩，才只有 1.4。 然后下边的一个整体个人支出消费价格指数 PCE， 这是反映老百姓支出的啊，包含所有类别的，整个环比上涨了 0.4%， 同比上涨了 2.9%， 原来估计是 0.3 和 2.7， 都超过了原来人们的预期。如果把食品和能源核心消费支出把这个给剔出去，环比上涨了 0.4， 同比上涨了 3%， 这比经济学家们的预期也超过了。所以说个人消费价格指数和核心的自己的消费支出都高于预期，说明美国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都在上涨，经济不景气，工作也现在一摇三晃，朝不保夕，结果人们要为自己的生活付出更高的价格，这就是现在数据的真实的情况。等于到现在咱们说到整个这个判决的意义，刚才说了，这是川普一个重大的政治挫败。原来很多专家讲过，川普他们想试图利用这个关税策略啊，我是世界消费中心嘛，俩中心嘛，中国是制造中心，美国是消费中心，所有的水都流到美国啊，他那是最消费的一个大的一个漩涡。 本来他是想通过这次征收关税来重塑世界贸易格局，把全世界的财富分配，把全世界的贸易分配的比例做一次大的调整啊，原来是有这么一个宏图大志的。到现在整个计划两个字，破产。川普怎么能抓经济？那美国那经济那么大的体量，你也不是说你说抓就抓出来啊。他想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也就是割全球的韭菜啊，当然事实上是割的美国老百姓的韭菜，他自己不懂这个啊，他认为是在割全球的韭菜，让美国致富啊，这个作为美国经济的增长点，到现在为止完败。通过关税弄这个弄那个来建立美国的全球经济霸权，到现在为止这只大棒落地完败。到现在为止整个世界我认为都该松一口气了。是川普在后边的三年还会继续折腾，继续害人，但这两颗牙齿中现在打掉了一颗牙了，少一颗牙的老虎它的威胁多少会少一些，它另外一颗牙齿就是军事嘛。但刚才讲了，美国毕竟还是个有王法的地方，只要我不是伊朗、古巴，不是委内瑞拉，你告诉我你凭什么动我，你拿军事来针对我，格陵兰加起来才5万人口，你也不敢动人家呀，有国际法的，闹着玩呢。你军事再强大，这颗牙你不能随便咬人的。经济那个他横冲直撞，一直到处割韭菜欺负人，到现在那个牙没了。所以说那个啊，这个突然这一年多到处霸凌的这个美国到现在该歇会儿了啊，全世界都松口气。是未来三年你还会折腾，你折腾不出多大的动静来了啊，也就到此为止了。说到各国对美国那投资建厂，你问我到现在还有动力吗？当时为什么答应你投资建厂？不是你美国的那个工会特别可爱，美国工人特别心灵手巧，不是因为这个呀，不是因为你美国各方面土地电力的成本更低，不是因为这个，不就是因为你的关税威胁吗？那现在关税威胁没有了，我为什么要到你那儿投资去建厂啊？如果没有这个，那包括现在关税没有了，对美出口企业各方面的优势盈利现在大家都在快速的恢复，而美国企业则相反，只要这些人一活，美国企业就竞争不了。通过关税胁迫逼着大家在美国投资建厂，除了 AI， 因为那个中心现在确实在那儿啊，大家都得往那儿建产业链，其他别的基本就泡汤啊，原来整个那个产业链的一体化全盘的构想到这儿全都没有了，没有动力了，那根鞭子没有了，那就不存在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基本完蛋了。光是经济嘛， ABC 最新的报道，这是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易卜所搞了一个联合的民意调查，他最拿手的移民啊，对那个 ICE整个这方面人们的民调啊，现在呢也下来了。40%的美国人赞同川普在移民问题上的表现，58%的人不赞同，也就是在这个得分项，川普的支持率是-18%。对移民执法队那个 ICE 的判断啊，62%的民众认为过火啊，认为他们无法无天，反对。所以说这是川普最后的得分项，现在都不行了。到现在看，他现在整个的任期里边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控制了南部边境，另外抓了一傻帽被人给卖了的马杜罗，这是唯一露脸的事儿了，剩下是个个烂尾，什么乌克兰的事儿等等，这一个都拿不起来。包括今天在经济上啊，他最后的这根支柱现在轰然倒地，这件事儿呢现在已经彻底不行了。这就是今天给大家总结的这些内容啊，这是我今天啊，一会儿让肖老师托尼把前面那个切掉啊，这是今天我对这件事儿完整的一个评价。 那我们后边会关注什么呢？首先那12，它如果真的落实的话，大家注意啊，上一次打官司在贸易法院打官司，它是4月2号公布的对等关税，4月15号人家就告了，然后大概是10个月，最后出了最终的结果。他是现在如果应用那个122，我认为大概也出不了10天半个月，又会有组织来告他。啊，大概呢，上次花10个月，这次我认为花个半年8个月就会有最终的结果，还会给他否了。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没什么意义啊，这就是为了找个脸面了。到最后呢，给大家说一个中国方面的新闻吧。这件事儿呢看着确实很有意思，咱们就当小说看。华尔街日报魏玲玲女士呢，她这次是写的非常详细的这么一篇长篇报道啊，她整个那文章写的很长，我只是把它里边的梗概我给摘选了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把抓捕张幼霞整个的一些具体细节，她在里边呢做了一个非常细致的描述。总体来看，魏女士这么说，然后呢，那里边有什么啊？这个鲁社长在日本，他又那么说，两边是有一定的差异的。但搁了这么久，我认为魏玲玲他们说的这个应该是更有可信度啊。咱们把他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啊，我把他一些主要的内容给大家，咱们念叨几句，正好还有点时间嘛。说张幼霞是怎么被抓的呢？是一场精密策划的半路拦截。原来说是在什么八一大楼里抓的，那都不是啊，也不是常规的那种隔离审查或者是怎么样，而是经过一个极度机密算计的一个突击行动。为什么？他们有点失控，他们有点没把握。你比如正常来开会吧，开会完在会场直接给摁了就完了呗，或者是叫你过来你还敢不过来啊，到了一进屋把你给拿下就完了呗。哎，他这个上演的非常惊悚。原文讲，2026年1月19号北京的天气阴霾且异常寒冷，张幼霞动身前往中共中央党校，准备参加一场由数百名高级官员和最高领导人出席的重要会议，然而他永远没能抵达会场。根据接近决策层的人士透露，由最高层习近平直接派遣的安保人员在张幼霞赴会的途中对他进行了精准的拦截。为什么？就是刚才讲的啊，出其不意，在半路上一定要拿你，因为正通过正常情况拿他们有点没把握，只能用这种啊比较啊非常规手段来突然把你拿下。然后同时呢，迅速上演雷霆手段，快速抄家。当这位军方头号将领被迅速押到一个秘密地点关押的同时，另一路行动人员直接突击搜查了张幼霞的住所，同时行动，然后呢，把家属进行了控制。抓捕行动没有仅限于张幼霞本人，他担任军事研究员的儿子也在同一时间被相关部门带走拘留，在单位正上班呢，让人给立刻拿下。这三路人马有点像那个教父最后算总账，最后啊那几个枪手同时出击，一个一个的片段叠加在一起算总账的意思啊，这边抓那个抄家，然后这儿扣他儿子，显示了这次清洗斩草除根的决心。这事情已经到了很严重，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了。那是怎么布局的呢？为了确保抓这个军方一号人物，习近平他们在事先竟然做了精心的战术的布防，已经可以知道两边对立到什么程度了。事前换了将，在抓张幼霞的前几天，就为这件事儿，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打破了由陆军将领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传统，悄然提拔了一个来自上海武警部队的心腹，接管了北京卫戍区的司令的位置，掌管北京的精锐部队。这个非同寻常的人事调动，就是要确保 整个京畿的防务完全脱离张幼侠等军方元老的关系网，绝对听命于习近平。哇，这你能体会这个那时候军队和习近平已经到什么地步？这已经习近平到了很危险的一个地步啊！这是很紧张的。从上海拎了一个武警过来来当司令，然后信息绝对封锁，然后还有刻意的隐瞒，还做了一些烟雾。张幼侠失踪以后，军方的高层完全被蒙在鼓里。然后在转天20号一个极为重要的学习会上，将领们也并没有被告知张幼侠为什么没来，他的真实原因。军队不知道啊，文职的高官在抓捕24小时之内是得到了内部的通报，而军方的高级将领19号抓的，到24号整个向全球广播这个消息之前的几小时才知道自己的老长官已经被拿下了。几天？五天。你就说习近平和军队之间的关系已经紧张到了一种什么样的地步。哇，这个你细思极恐啊，原来他拿不住啊，这个已经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啊。然后呢，后边就出来那种惊天的指控，核机密外泄，另外还有砸碎权力根基。说到核机密外泄，外泄的到底是什么呀？啊，现在这个基本已经知道了。说呢，美国情报机构和智库多次讲，说中国西部新疆甘肃那边不有300多个核导弹的发射井吗？说连井盖子都打不开，里边好多东西都灌的是水等等的吧。这个致命的底牌的泄露，说是张幼侠泄露的。当时说呢，你核泄露能泄露什么呢？把多少颗核弹最后准数告诉人家了，还是把自己的导弹或者什么呢有什么缺陷告诉人家了？没有，这还是那个老事儿。说到300个导弹发射井这事儿得多少年了？这事儿得3-4年以前的事儿了啊！还是因为当初那件事儿，那就奇了怪了。他要当初泄露了那个，那你为什么后来要让他干了这么多年啊？这就是找茬了。然后同时，最高层习近平专门成立专案组，直接奔沈阳。因为张幼侠的根基是在沈阳军区当司令的时候，他那时候那个地方是有一定的班底的。然后专案组人员特意不住在沈阳市的地方酒店，也不住你的军方招待所，秘密进行调查。整个在那边把原来的旧部基本给全部，那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让人给摸走了。最后呢，给政治定性，说严重践踏和破坏了军委主席负责制，说他的罪名已经不是贪腐了，而是对最高统帅绝对指挥权的直接挑战。大家想啊，这个抓这个人甚至要用到这样的极端手段，几路人马同时干，然后对军方将领隐瞒了5天，这个您能想象吗？最后军方将领比我们知道只早知道了4个小时。好家伙，这魏玲玲要是能把这情况要都属实的话，这还得了啊，这家伙，这等于军队和习近平之间脱钩就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了，曾经一度是比较危险的，最后让他给平了，让他给雷霆手段给平了。是不是真有军队的这帮人，还是他小心眼儿，他疑心病啊，或者是这帮人真有那样类似的一些迹象和行动，那我们外人无从得知了。但是看到两边彼此相疑，彼此猜忌，甚至用到这样的极端手段，说明当时的心理上的矛盾已经非常严重了。那说明张幼侠从原来的老大哥到最后出现这么一种情况，那这个人已经出不来了，肯定死了，这人出不来了。如果习近平，你比如说哪天啊，觉得身体不好了，下一届我就不干了，一定弄死他，绝对不会让他出来。所以说现在这件事呢，已经到了这么一个 非常冷酷斗争的新阶段，把这个给大家掀开，我们终于看到了中共内部，特别是党和军之间竟然还有这样的一个戏码，这种巨大的裂缝啊，这个确实让我们叹为观止啊！原来那个铁板一块里边，原来还有这么厉害的这个东西，哇，这是不得了的啊！这件事儿，那当然现在让他给平了，那就不知道未来他能不能稳住军队的这个局面。但是曾经一度竟然上演了这样惊悚的画面，这我们还是头回听说啊！这个呢，今天也推荐给大家。来吧，咱们看看美国股市。那现在怎么样啊？还挺好的啊！现在哦，它怎么关门了？现在都不再交易了啊！现在已经，我看再看一眼，下班了啊！现在已经不再交易了啊！最终呢，还可以小涨了一点。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当然呢，今天有很多朋友给我发私信啊，大康这事儿啊，这川普完了，怎么怎么着的，这个心态也有问题了。这咱们用不着幸灾乐祸，至于的吗？不必要啊。我今天我再穿件大红的，我怎么了我啊？不至于的，因为这件事儿呢，我认为我不像川普那样，他还真的以为那帮人会判他过，对大家判他败。他竟然很意外，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来吧，大胆刁民说了，川粉不要骂最高法院的法官，三位自由派，六位保守派法官，而且多位都是川普亲自提名的，至少那巴里特女法官那是他亲自提名的嘛。说之前川普几单地方法院判负的官司到了最高院都反败为胜了，但到了大是大非的关键时刻，法官们还是守住了美国的法治。明后天我把那单子给拉下来啊，给大家通报一下，现在在最高法院里边有好几个川普这个到最后关键时刻的那种关键的案子。你比如说出生权的问题，也就是出生就是美国人这件事儿，也在他们手里呢。那别的好多案子，比如说这个几十万个什么海地人呢，川普说送走，原来说不送，最后判还是送啊，等等，这个还是有的啊。另外呢，关于美联储的这个职员，那位黑人女委员，那个案子还没判呢啊。另外关于鲍威尔的这个，司法部这不是也告鲍威尔吗？这个案子啊，最后可能也到他那儿。关于美联储下一步独立性的问题。啊，这个美国最高法院也会判。我最后给大家拉个单子，有几个非常重大的，我认为都能守住。这次只要看到了他们还是美国优先啊，不是川普优先，我认为大家都放心啊，不会出大事儿。Helen 说，法院裁决看到了美国的希望。等会儿啊，我这个怎么了？我这个。看到了美国的，哎，我这个是怎么回事呢？三权分立让独裁者是没有机会的。包括现在美国的参议院，整个情况也还可以啊。美国的参议院应该说也还能守住，就是那60票能不能守住？如果那个被破了，那他51票什么都过的话，那个就麻烦了啊！到现在那帮老家伙还能盯得住啊？好吃的说，进口商要求政府退还已收关税，是商家诉政府的民事争议，不是最高法院的判决范围。关税可以退，过程将是长期和复杂的，没错。但是呢，美国是案例制的国家，如果前面那几个程序会走得啊很漫长。如果那几个一旦判起来，后边就比照进行，后边判起来就快了。所以说就是前边的事儿，这个数量是惊人的啊！涉及到关税被割了韭菜的30万呢，您告诉说那法院好忙得过来吗？这到什么程度啊？墨尔本老农说，高院这次裁决对川普的伤害主要是政治上的，经济方面从客观上实际上是帮川普解了围，因为川普政府的无知或盲从关税政策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当然事后证明了嘛，那就是给美国老百姓收的一个消费税嘛。那很多川普和川粉到现在还贴嘴钢牙，实际上这个要没有，让美国百姓松一口气啊。 而且呢到后来他无法自我纠正，说高法的判决一定程度承担了撤回关税政策的政治后果，而这个裁决纠正错误的同时也会有助于美国经济重回正轨，因此就关税政策来说这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收场方式了。说得好，但在政治上对深陷党案门的川普肯定是沉重的打击，但其实呢到现在也是狮子多了不怕咬，他已经在水里很久了。问题的关键在于川普第二任的折腾方式极大挑战了美国的政治制度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和安排，如果仅仅只就单一政策行为执法而不对美国的政治架构特别是总统行政权加以限制，那对美国的影响将会是短期的，美国将会颠簸，所以还需继续观察中期选举之后的政治博弈。还是那句话啊，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包括过去呢我的一些朋友啊，就讲就冲川普能守住南部边境，能打掉非法移民社会治安问题，别的我就冲这一点我就支持他。不能这么说，如果就他做了这两件事别的地方违宪违法，你认为这个人还能当总统吗？就像现在那刘议员讲的弄人家13岁小女孩，你认为这他只要做这两个我认为就都可以接受，您这什么情况？就跟昨天说尹锡悦那个似的，那是不行的啊，那是不行的，哪个做不到也不行啊，这个是没问题的啊。另外呢红云 Red Cloud 啊，谢谢您的支持，为今天报道的好消息送上两杯热咖啡，谢谢您啊，这咖啡呢喝到了，非常感谢。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啊，今天呢严格讲也没什么意外了啊，所以说呢今天也用不着什么多喝一杯庆祝一下，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大致的结局了，正面就是平淡面对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